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2月7号，今天的市场呢是一波三折。在市场刚开始开盘的时候呢，整个的股市是走低的，那么整个的投资人呢都在盯着Powell 啊今天在华盛顿 DC 经济俱乐部当中的这个讲话，来寻找更多的蛛丝马迹。当这个Powell 的讲话呢从开始到结束之后呢，这个股市也是动荡，包括呢中期和长期的债券的利率呢都在动荡。那最终呢股市是翘尾巴啊，是收高的啊。债市呢也有意思啊，一会儿呢高杰将去请 Rex 呢给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 Powell 这些讲话到底市场是怎么解读的，和今天的这个市场呢会详细的呢去对应一下哈。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个的几大股指呢全部是收涨的，道琼今天是涨了0.78%，收报在34156.69；纳斯达克涨1.9%，收报在12113.79；标普500指数呢涨1.29%，收报在4164点啊，还收4100点的上方。费半呢今天大涨了3.12%，收报3124.14点。今天的整个科技五大天王全部都是收高的，苹果涨1.92%， Alphabet 涨4.61%，微软4.2%， Meta 涨2.99%，亚马逊今天小跌了0.069%。道琼斯呢今天像波音涨3.84%啊，雪佛龙2.62%，还有呢像迪士尼今天涨了1.6%啊。然后我们看到费半今天是整个是飙升， Skyworks 呢它是涨了12.53%， AMD 涨2.66%，恩伟达涨了5.14%，应用材料上涨2.4%， Intel 呢上涨了1.25%，高通上涨了2.78%，台积电今天上涨了近3%。那我就接下来呢高杰就邀请呢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为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哈， Powell 今天到底说了什么，到底是鹰还是鸽，市场为什么先跌后涨呢？ Rex 你好。
哎，高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哈，为什么最后道指这个整个的股市，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债券这边哈分道扬镳了，这到底如何解释它这个鹰还是鸽呢？
对，我想是它其实Powell 讲话呢跟其实他的整个的论调跟他上周三的这个讲话论调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这个两个中间差别的就是在上周五我们公布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就业报告啊，那上周五的这个517,000人的非农就业人数啊是远超过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个就失业率来到 3.4% 呢，也是从196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在这么紧俏的这个失业率下呢，其实大家担心的是这个在今天这个鲍威尔的讲话呢是会放，就是会变比较鹰派哈。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如果在他上次讲话有点偏太软了一点，我们都一直担心说再过几天呢会有这个其他的联储局的官员出来放鹰啊，所以看起来呢就是说大家是非常担心他也会有同样的论调。那可是他在今天的论调呢并没有特别的鹰派啊，他就是说他的讲话他也是觉得说这个礼拜五的就业报告呢也是让他有点意外啊，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预期到这么强劲的就业报告，但是呢他反过来觉得说他的还是维持一贯的论调，就是说在非服务类的这个部分呢我已经看到了通货膨胀啊有逐渐放缓的趋势啊，那在当然这个因为就业市场的强劲呢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让这个就是服务类股的这部分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这边呢能够下滑，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持续的保持这个一个比较紧缩的一个环境啊，所以他真正让市场在盘中那边出现了一个下跌呢主要是他讲到了说在终端利率啊就是可能比大家可以他如果在就业市场持续紧俏的话，他这个终端利率可能会持续往上扬，上的意思，那这个就是造成了一个变数啊，因为目前大家市场的解读，它的终端利率以联储局标准就是在上次12月底那个 projection 就是5到5.25%，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就现在是在升息两码的意思。那当他放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哎，这可能是5到5.25到5之间这个终端利率的水平。 那如果是这样，就会比大家预期要再多出一码出来，所以在盘中的时候，市场出现一个急速的一个下滑。当然了，它还是一直不断强调，这是叫 data dependent 啊，就是说我们还是看持续进来数据在做决定哈。然后这个也有可能，如果通货膨胀明显的下滑，然后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会有把这些数据都纳入在他们的这个三月份的这个预测之中。所以这个市场又从这边又开始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升，所以基本上还是对于这个利率的预期，决定了整个市场的走势。
我们也看到的今天呢，也有对市场的一些人士的分析啊，特别是摩根士丹利的美国市场的策略师，那他呢就放出这样的话，他说美股已经为再次下跌做好准备啊。那今天 Powell 呢讲了这样的一个话，包括呢昨天也有一些分析师呢认为，其实现在呢虽然通胀啊可能已经大幅的下跌，但是美股的好日子呢也到头了啊。那像刚才我提到的摩根史丹利的这位策略师呢，他有几个根据了，他一个呢是认为就是一月效应哈，一月行情已经呢这个过去了，然后呢。还有呢，他就讲到，就是你比如像这个企业的财报的利润呢不断的再去萎缩，所以呢他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呢，他认为美股下跌的这个大门呢仍然展开啊。我想问问哈这个 Rex 哈，你看了今天 Powell 的这样的一个讲话，那么现在呢这个企业的利润财报也出来不少了，那整体的大公司的利润呢仍然是降低了5.1%左右，那你怎么看这个唱空的这个论调呢？
对，我个人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环境，我们处在一个刚好啊，怎么讲，这么就是说在一次他们叫 golden 啊，就是说一个特殊好的一个状况，各方面都进入一个比较，就是很难凑到刚好这么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好，我们就讲我们看到高科技的这边的人是在裁员啊，但是呢因为高科技的只是一个少部分的人数，而且这些人数是薪资是偏比较高的啊，那么在低端，就不能说低端，就是说我们原来薪资比较低的这边的服务类的劳工呢却非常的紧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业人数的持续的增加，然后我们这个申请首次失业金救济金人数也非常的低，然后这个工作职缺也还有1100万人，所以在属于这劳动服务类的劳动方面呢，是非人力还是非常紧俏，但是因为我们高端这边薪资比较高的做裁员以后，它使得我们的薪资增长率就变得比较低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上周五虽然有非常强劲的就业报告，可是它的薪资增长率只增加比上个月增加 0.3%， 它的年增率只有 4.4%， 就这个年增率的薪资增长率已经低于这个通货膨胀率，所以从这个时候就变成说，哎，好像有一个机会，我们这个失业率是能够，就是通货膨胀率能够逐渐的往下滑，但是却不影响到大的失业，就不会让失业率恶化，所以在这个点上变得好像出现一个极端，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很好的一个状况，所以只是说这个均衡能不能保持下去，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因为 我相信联储局的态度还是一致的，就是说当失业率如果没有，就就业市场还是很紧俏，他们是不会松手的，他还是会持续的升息，也就是每一次呢他应该都会升一码这样子升上去，也就是说这个就业市场的紧俏要看到哪一天这个就业市场能够开始就出现比较一个松动的情形，他们才可能会暂停啊，所以这个还是跟时间的一个关系。那在同时间我们看到另外一边，就是就这个通货膨胀率在逐渐的下滑啊，所以变成有一点，如果说它升得过头了，一直持续的升息，然后通货膨胀已经下滑，那就会使得这个实质利率啊由负转正啊，因为我们现在刚好在这个边缘，就是我们通货膨胀率还略为这个高于我们的这个联储局的利率，可是当有一天通货膨胀率降到比联储局的这个利率还低的时候，这就是变成一个实质利率，叫 real interest rate 就会变成正的，那这个时候就会实质上对我们经济造成紧缩，那才会有一个陷入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刚好在一个极关键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在这边连联储局官员自己都看不准，我们也不敢随便去推测，但只能说且战且走，在这个点上持续观察这两个之间平衡的一个关系。
那接下来啊，就是整个市场呢，就像鲍威尔上，他数据说话，数据说话，所以我们就要接下来观察很多的数据了。您觉得在未来啊，作为投资人来讲，应该观察哪几个数据？这些数据呢，都可能像您说的啊，很微妙的，在这个现在这种平衡状态下，可能打破了这个平衡。那您觉得大家要关注哪些？
对，我想最近要观察，我们现在就业报告、就业数据是看到了非常强劲。那下周来讲要观察就是 CPI、PPI， 好，这些通货膨胀的数据啊，也就是通货膨胀有没有支持这个通货膨胀已经在持续的下滑。好，那我们譬如说 CPI 现在 6.5%， 然后 CPI 5.7%， 好，那这个这些数据能不能持续的往下滑？如果是它是在一个下降的轨道，那这样就会达到我们刚才讲说，可以让联储局的这个放缓的，就不用急着要大幅的一个升息，至少他是比较会放心的看到这个通货膨胀是在往下滑的。那就是这个刚才讲是在赛跑嘛，假如说 core CPI 是 5.7， 然后以后降到 5% 以下，那这个那这时候就看联储局这边就需不需要升到 5% 以上，这两个刚好在就在这几个月就快要决战了，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这几个月这个就业报告，然后升息跟 CPI 这些数据呢，刚好都焦灼在这个4.5到5.5之间这种环境嘛，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关键这样子。
又到了比较关键的这个时候哈，我看昨天这个耶伦呐，他们都说对美国的经济呢都保持乐观哈，认为不会出现那种硬着陆。我看昨天像一些金融机构啊，他们也都预测，好像是高盛哈，他预测呢现在这个软着陆啊，就是硬着陆的这个可能性呢又降了25%，就是基本上哈，就说美国的这一次呢可能会平缓的度过去了。您是这样看的吗？
其实高盛他是我看了蛮多报告，高盛是所有的人本来就是看比较乐观的。现在目前从一月底二月初这个角度去看，他去年底的预测是比其他人准确一点，应该是这样讲。所以他当时就认为比较不会，那比别家比较悲观论调，他是持比较正面的看法这样。所以当然这是以事后的验证来看，他目前他的角度是比较正确的哈。那所以如果说他持续是这样看的话，这个机会是有的。因为我们要看到说，所谓经济衰退啊，几乎从来没有发生在失业率很低的情形，也就只要失业率不上升，基本上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几率是很小啊。但是现在就是怕说当这个失业率什么时候突然间开始上来了，就是说其实是连续想看到的，就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失业率上升到底我们对我们经济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因为失业率上升那联储局可能就会松手了，但失业率不上升那可能持续的加息，所以这两个现在就在一个拉锯吧，拔河的一个状态。那目前以我们现在二月初的这个角度来看，刚好是在各方面都属于均衡相当好，就是说失业率还没有破坏掉，然后经济还没有衰退，但是呢我们通货膨胀又有一点开始下滑，在目前是在一个最好的情形。不过就是说市场有点这种情形造成市场有点太乐观了一点，就尤其是一些投机的类股、成长线类股、mini stock 这些都在这段时间都飙得太多了，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风险。因为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十年期的债券殖率已经悄悄的在往上升了，也就它已经在反映说，经济如果没有那么坏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呢可能必须要往上高，会需要抬高。那像这个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在一月中的时候是3.37%，现在又是回到3.67%，其实已经悄悄的上升了 0.3%。如果再继续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又挤压到这个房地产的这个 mortgage rate 就开始又往上升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又会驱动真实，就是说如果房地产那边会不会它的slowdown又开始扩荡下来哈。目前我们像譬如说春天，我们看到房市有一点点回温，那会不会这个利率一上升又造成房市的下滑，那就会实质到影响所有人的这个财富效应，就会让大家觉得可能经济有走缓的一个情形。
好的，谢谢 Rex 的分析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每天都盯着这个数据，市场也在盯着这个数据。数据一出来，市场都会围绕着这些数据呢，做出他自己解读的一种反应。那我们就不妨的每天啊，跟着我们的节目继续观察整个市场的动态。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高杰邀请唐韵给大家呢更新一些今天的啊非常值得关注的新闻，之后呢我们会邀请 Max 为大家解读一些个股的情况。唐韵你好。
哎，高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消息是，
我们来看一下啊，美国的商务部啊在今天公布了一组数据，这是美国在去年十二月，另外还有去年2022年的全年啊贸易逆差的一个数据。首先说十二月份，这个数据呢是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呢是474亿美元，其中呢是环比比11月份增长了1.3%。美国的出口呢环比是下降了0.9%，所以进口又增加，出口又下降，全年的贸易逆差达到了一个创纪录的数字，9481亿美元，比2021年呢增加了12.2%。这一个贸易逆差的增大呢，主要是因为消费的一个需求的增大吧，另外还有就是很多企业也在拼命的囤货，防止供应链在突然的中断。那么由此这个数据可以看到，美国依然是严重的依赖一些其他国家的进口来满足国内的需求。那其实呢，美国的出口也在去年有所增长，但是呢因为美元在上涨，出口产品的成本增加，所以导致了年度贸易逆差的一个加剧。除了美国之外呢，整个全球市场啊贸易整体都是疲软的。比方说中国吧，它的过去的出口繁荣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根据它的海关数据显示，去年十二月份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是同比下降了将近10%。在欧洲呢，2022年的贸易也是出现了一个下滑，反映出来了各国市场的一个需求疲软。那有一些分析师啊，比如说 Forward Funds 的首席分析师，他就表示说，美国的经济啊没有陷入困境，但是呢，从今天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来看呢，它这个经济指也不太可能实现强劲增长。好的，高姐。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像澳大利亚的央行哈继续增加它的利率呢0.25%，然后呢，加拿大啊已经是涨完之后呢，他们就不再加息了。算要是看一下哈，不想让经济出现失速哈。然后像欧洲呢，央行呢今天相关的一些高官都表示呢，他们还是哈会勒紧这样的一个通胀的野马，他们的利率呢还会上涨，比较鹰派。所以鲍威尔呢今天的讲话呢里边是鸽鹰参半，那么我们看到市场呢仍然处于这种乐观的解读。那么接下来就看各种数据了啊，这是一个消息哈。那么还有呢，就像软银呐、还有一些大的 BP 啊，今天都是报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财报了。那也请唐韵给大家说一下。
好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软银啊，这家日本的大公司啊，曾经是全世界第三能挣钱的公司。那么它在去年的经营状况怎么样呢？十二月份它这个财季，它的亏损呢是59亿美元，将近60亿美元。截止到也就是今天周二公布的这个时间点啊，公司净亏损是7834亿日元。那么它的股票呢，周二在东京交易时段是下跌了1%。这家公司呢，它的业绩去年一年都在坐过山车。六月份的财季呢，它出现了30000亿日元的一个亏损，这个接近数字应该是250亿美元左右啊。不过九月份的财季呢，又实现了30000亿日元的盈利，这个就得益于它减持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股份公司的股份，因而呢带来的一个收益。那么这个公司呢，它在第四季度的一个亏损，主要也是因为中国对科技行业的打击啊，引发了股市的下跌。而该公司呢，他买了不少这样的组合，所以呢，他现在的投资呢，已经转向了防御性的策略。好的，高姐。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英国的石油 BP 啊，那它呢和美国的石油巨头都是一样的，在今天公布的业绩当中看到呢，它创下了哈是历史记录哈最高的年度利润。和我们美国这边的一些大公司哈、什么埃克森美孚啊、雪佛龙啊、壳牌啊公司啊都是一样。他们这三家公司啊合到一起呢，就已经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1590亿美元啊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英国的这家公司呢是在伦敦啊，他自己的第四季度的整个的成本利润呢是48亿美元呢、 他在去年呢，他的重置成本利润是277亿美元，这个呢比2021年呢130亿美元多出了一倍都不止。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去年呢，所有的石油公司啊，全都是大赚特赚的。这是一个。那关于石油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国际原油价今天连续几日呢都在反弹。沙特阿拉伯呢今天是宣布它上调了对亚洲、欧洲以及美国供应的主要出口原油的官方售价。它是由沙特呢控股的阿美石油公司对亚洲的3月份运往亚洲的一些阿拉伯轻质原油的价格呢上调到每桶2美金啊，比本月的平均价格高出了2毛钱。然后对欧洲呢，同样他们也是啊，所有石油售价都是每桶上调2毛元，对大部分面向美国的石油价格呢上调了30美分，这是同等油价啊去上调呢，是从2022年的9月，去年9月以来首次呢涨价。过去呢，原油的价格呢，期货一直呢最近下跌了5%左右。但是沙特为什么要坚持提高油价呢？他说，现在各国央行都不断的上升的利率啊，这种呢去打压了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购买力。同时呢，中国那边的重新开放也期望着经济反弹。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啊，他们呢是不提高石油的产量，但是他们提高石油的价格。在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欧佩克哈，他们整个是由沙特、俄罗斯领导的23个国家集团宣布每天减产200万桶，当时就引起了全球石油供应的紧张。当时呢，油价每桶呢都飙到了近100美元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7月份、7、8月份，拜登还去到沙特，那希望呢能够把石油价格拉下来，结果没理他的那套啊。之后呢，10月份他去，减产，继续减产，说这是去年的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也是肯打拜登的脸吧。那我们看到呢，现在呢，他对这个，还是不增加产量，但是呢，提高了他的油价。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又是一大堆减员啊、裁员的消息，汤韵。
好的，一共有4家公司啊，今天有数字的报道。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家 Zoom 公司，这是远程会议的。他在今天宣布裁员1300人。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他的股价一度上涨了10%，达到了84.87美元。他在去年其实他的股价是降了不少，12个月内暴跌了47%。那么这家公司虽然裁员只有1300人，但是占他全球员工人数的15%，这比其他的一些裁员的大科技公司啊裁员的比例可是还高。所以他的执行官也是位于咱们加州圣何西的公司创始人 Eric 袁，他就在今天写了贴文说他自己啊要对这个公司的问题负责任，他自己要减薪，放弃今年的奖金，而且公司的管理层呢也要减少20%的基本工资。
嗯哼，这是Zoom 啊，就在我们湾区，这对我们湾区的又是一波裁员，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 Meta 哈，也是他呢前一段时间不大裁员嘛，现在呢他又要求他们部分的管理人员哈 ，manager 说你们要么呢就不要担任管理工作了，要么呢你就从公司去离职。消息人士透露哈，他们是在内部推行叫做组织扁平化。啊，就包括这些经理啊、董事啊、转任的，你去写码去啊，搞设计去，搞研究去啊，不要去那个带人啊，就专门管人的这种职务，要么你就走路吧。那这个呢是 Meta 呢在去年宣布大裁员之后呢，对许多留下来的员工啊进行进一步裁员呢，都是很焦虑吧。因为这个扎斯伯格呢，他也在本月初的财报当中说，仍然觉得呢公司的组织架构哈过于臃肿缓慢，所以呢他把今年啊定义为叫做效率年，说呢裁撤中层管理人员和表现不佳的一些专案啊都把它拿掉。那这个呢也是这个 Meta 的股价呢从去年啊最糟糕的一年的阴影当中呢是不断的能够走出来。今年开年以后它的股价已经上超56%了。今天呢它又继续传出这个消息之后呢，今天的股价又上涨了3%哈，每股现在 Meta 是191.62块。这是 Meta 高科技的。那我们也看到呢，这股裁员呢已经扩大到银行和金融股。我们此前为大家报道了像什么高盛啊、美国银行啊等等啊、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都呢进行了类似的裁员。今天最新的一波呢是由彭博社报道出来的，是 Trace Twist， Financial Corp， 它呢是也是因为今年明年的经济环境不确定啊，削减了5%的投资银行部门的员工哈。那他们公司呢，到2021年年底，他们一共超过50,000名的全职员工。那削减5%的话，这大约就是也是哈上千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的总部呢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呢就说，在去年他们该银行投资银行的业务下降了37%哈，那怎么办呢？那就裁人喽。那没钱就得裁人，没钱给你开工资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从高科技到投资银行都是在裁员，还不止这个唐源，今天还有哪家也宣布裁员？
还有好几家，我们再来说一家，这大家都知道的eBay啊。eBay 在今天宣布呢，是裁员500人，这个人数占他员工总数的4%。他在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以后，他的股价呀是小幅上涨。那么他的首席执行官呢，叫做 Jimmy Ianey， 他呢就写了一份备忘录给他的员工，就可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裁员的原因吧，就是公司研究了一下宏观的经济环境，然后我们决定裁员，为的是能够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让eBay呢可以专注在一些更重要的领域，然后呢可以给公司腾出来一些额外的空间啊，比如说专注在一些高潜力的领域，新技术、客户创新、关键市场等等。那这是他说的，然后整个裁员呢24小时之内就会通知到被裁的员工了。那这是eBay的一个消息。
嗯，还有一个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叫 SecureWorks， 他们将裁员9%，首席财务官也将离职。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他们呢是将在房地产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来削减成本。他是这个公司在2022年1月28号，他们一共呢有2350名员工。如果他们裁员9%的话啊，大家就可以计算出来啊，这种裁员呢也能够带来他1600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节约。他们自己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威胁情报官啊，双双都离职，这是又一个哈。我们就看到呢，整个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几家，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投行，剩下的这些都属于高科技领域当中的。今天呢，来自《华尔街日报》呢，也是他们是公布了一个咨询公司叫做Janko Associates 的一个报告。他们这个报告呢，只说呀，就在今年啊，2023年1月份 ，IT 领域呢，上个月共裁掉了4700个工作岗位。现在呢，刚进到2月份的第一周，我们看到呢，刚才几个高科技公司啊，还在不断的再去裁员。所以呢，这个他这个讲到的呢是，虽然过去各大公司都在裁员，但是并没有威胁到每一个公司里边具体的 IT 部门的这个部分哈。比如说亚马逊呢，它是都是大规模的裁员，但它都没有裁它的 IT 部门的员工。还有呢，像什么化学企业啊，非科技领域，化工企业陶氏公司，还有呢，像 3M 这些公司，他们的裁员也没有波及到他们自己的 IT 部门。他基本上他说呢，那些技术官员们想裁撤的呢，是那些他认为在此时此刻非必要的管理人员和一些非必要的雇员，而不是呢具有这种专业技能的工程师这一类的人员了。所以呢，他这个研究机构呢是表示，整个的 IT 的技术领域并没有动摇，但是呢它增长比较缓慢。到现在为止，他们发现因为缺乏合格的 IT 技术人员，仍然呢现在有10.9万个啊，超过10万个 IT 岗位的空缺，主要呢是在网络安全、软件开发等领域的 IT 人才还是供不应求啊。这个呢就是非常有趣的哈，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啊。如果特别是在我们湾区的朋友，如果在eBay的话，可能24小时之内不知道就落到谁头上了。那么到哪去找工作呢？确实是有工作。好，那唐韵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对，这是一个数据公司啊，叫做 Vertis， 他呢对招聘信息做了一个分析，他发现呀，招聘这些 IT 人才的公司可不是西谷地区啊招聘的最多了，现在呢华府还有纽约地区呢需要更多的工程师的人才。 那么这个数字呢，它是显示的说，在去年年底，旧金山市区有2369个软件工程师的职位招聘的岗位发布的。在加州的西谷地区呢，是有2084个岗位招聘，但是华盛顿特区呢发布的招聘岗位数量是3815个，纽约市区呢发布的岗位数是3325个工作岗位，比西谷对工程师专业人才的需求量还要大了。好的，高姐。
对，这个呢是因为呢对于一些金融部门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司里边银行啊，他们原来呢比如他们公司的一些网络安全的这些技术它是外包出去的。那我现在呢我就不想外包了，他呢就把我招进来这么一个或者是两个这样的员工，我自己 own 这样的人才来专门为我做这种 secure 啊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举措。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呢开始招聘这样的员工啊，如果呢在我们湾区的一些朋友哈，你们现在想找工作的话呢，不妨呢去往华盛顿 DC 啊纽约呀、啊、这边去看一看啊，他们呢是还不错，就是我看到有一些调查和一些采访的一些人士呢，他们是讲在纽约在华盛顿啊是令人很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能在美西待惯了的朋友不愿意动哈，但是如果真的是需要工作的话，可以呢抬起头来向东部去看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个啊。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些比较沮丧的哈，就这种不断的裁员，但是呢也有呢这种裁员之后对于投资者啊，股票拥有者呢，相反呢，他就是股市呢，他的公司的股票呢是上涨的。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些个股，以及呢，今天其实最爆点呢，是一些散户基金纷纷涌入了一些小型的 AI 公司，而这种从ChatGPT 所引发的 AI 智能大战呢，现在已经拉开了帷幕。那么我们今天呢，会一起呢去看一看这些小型股公司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变化的。接下来的下面的板块呢，我们将请 Max 呢加入上来。
Shereen 王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 Sheree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 Shereen 王电话408-963-2382 408-963-2382。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com。ganjing.com。
妈妈今年72岁，不到30岁就有了干咳的毛病，这么多年来试了各种药，还尝试了偏方，但都没有用。从2015年服用扁康丸，在服用了6个月之后，妈妈几十年的老毛病竟然好了，扁康丸真是太神奇了。
我在8、9岁的时候，由于感冒落下了支气管炎的毛病，变成了支气管扩张和肺气肿，最后遇到了扁康丸，服用了第7瓶的时候就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了，现在每天感觉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儿。谢谢扁康丸。
扁康丸传统医学50年实证，帮您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热线800-210-5501 800-210-5501。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 408-480-5950。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线上呢连着的是唐韵和 Max。 Max 你好。
哎，小姐你好。
嗯，好的，那接下来这个板块呢，由唐韵和 Max 呢给大家去看一些个股哈。首先呢 ，Max， 我先请您呢，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AI 啊 ，AI 今天呢是非常的爆热的。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包括这个比尔盖茨啊等等的都出来呢，就这个AI 的一些事情啊出来都进行讲话来了啊。那我想呢，今天呢有一些就是人工智能智慧大战呢，导致呢很多的散股啊都已经进入了这种和 AI 有关的一些小的公司哈。万达研究呢去显示呢，市值大概有30亿美元的 AI 公司叫做 C3.AI 啊，您可以查一下这个公司哈 ，C3.AI， 它呢是吸引了哈，就是周一啊，它是最活跃的几间公司之一，吸引了规模达到3140亿美元的散户资金流入，创下了纪录的新高。在今天呢，它是收跌了11.03%哈，每股现在是24.53块，但是呢，光是在今年啊，现在一个多月的情况之下，这只股票翻了140%哈，一倍，将近一倍半。所以呢，我请 Max 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C3.AI 它的这个走势将会是如何。
OK， C3.AI
对。
我看它这里数据，我看它在一个月内基本上是看涨的，
还是涨
但是半年内现在也是看涨的。然后，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我们看五年以上的话，基本上让我看它的数据是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所以那基本上它的历史没有超过3年的数据啊。所以如果看完所有数据，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
了。嗯，
整体来说是看跌，所以一年内它是看涨了。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可能是有待观察。
嗯，
短线交易的话那可能你就要见好就收了。
对。那这两天呢都是在爆炒 AI 股，所以我刚才看到了啊，不仅是这只股票，还有其他的一些和 AI 沾边的，把它叫做人工智能概念股啊，中国大陆也好，美股也好，全部呢都在去翻涨。还有一个提供语音 AI 的叫做 SoundHound 啊，不是 SoundHope， 是 Hound HOUN 啊 AI， 代号是 SOUN-US 哈，就是那个 Sound 的前面四个字母。还有呢，泰国的一个资安公司哈，代号是 GFAI， 他们今年这些小公司啊，股价呢全都翻了一倍以上。还有一个叫做 Big Bear， 那个大狗熊点 AI 哈，代号是 BBAI， 今年到现在涨了9倍，涨了9倍哦。好，那我们这些呢是Max， 你看到的哪一个股票你觉得给大家值得说的，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
你刚才讲 SoundHound AI，
嗯，
它这个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嗯，
价是3.6块美元，我看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如果你长期来说，我看这里它也没有很久啊，它从4月2022年开始，也就是说少过一年的历史，所以如果用它2022年4月到现在来看的话，基本它还是看跌了，它还是看跌了，所以还是要观察的这个，因为它历史很短嘛。
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大狗熊哈 ，Big Bear， 它的代号呢是 BBA 哈 ，BBA， 它今天呢是大涨了将近80%哈，涨了80%，4.92块这只股票。我看呢，它大涨的时候跳涨呢，就是从1月11号开始左右。所以我说嘛，最近呢，就是这些关于 AI 沾边的这些股市都疯涨哈。我为什么讲，就是因为它现在整个从ChatGPT 开始呢，包括这个微软已经把这个功能嵌到了它的 Bing 啊搜索引擎上，现在被认为呢这是一个搜索引擎大战。那包括呢 Google 他们也在今天呢在推出它的一个叫做 Bard 啊 BARD 啊，这个呢也是一个 AI 的。那我们也看到呢，像这个苹果他们已经宣布了马上要开一个内部的 AI 的这样一个发布会。所以呢这一段时间 ChatGPT 还没有发现它到底怎么去赚钱的情况之下，股票已经先炒热起来了，这就是股票 市场啊，这种的一个投机的性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也请这个 Max 你做一下点评。像这样的这种热门股，完全就是一种，我不能说是炒作，但是一种消息哈，大家就热炒这种概念股了。您怎么看？
长期投资这些都是要避开的，你要等到它稳定了再说。如果你是短线交易的话，当然它是比较考技术的，所以你短线交易这个我们要个别股票去看，个别的公司去看。
所以像Max 这种老行业内的这种专业人士，你们不去做这种投机的股票，对吧？
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也是用 AI 来去自动化交易的，就买卖进出的都没有。如果你人手的话，老实讲，人手它是你短线交易现在是很难跟这些机器人去对抗的。
对，
所以你长期投资可能人手去交易可能人手去选股可能还有一点胜算呢。
好，那这是今天给大家讲到的哈，从昨天开始到现在哈，这些股票呢都是疯涨哈，从一月份到现在开始。好的，那唐运给大家接下来再看一看其他的值得观察的股票。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麦克斯两个今天发布财报的公司啊，一个是 Pinterest， 这是一个图片分享平台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它的四季度的营收因为没有达到分析师的一个预期吧。而且呢，他也宣布了他的首席财务官今天要于今年离职。12月季度的收入是8.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8.4亿美元，但是呢，低于市场上的共识。调整后的收益是从0.49美元降到了0.29美元每股，略高于市场对他的一个预期。所以请 Max 看一下这家公司好吗 ？PINS。Pinterest
在半年内啊，我看这里一个月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长期来说的话，它现在它是从2019年开始嘛，4月18号开始到现在，就不到5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它最高的股价来到85.9美元，2021年2月19号的时候，现在的股价是26。所以最高是85.9美元，现在是26.45美元了。所以如果长期投资，当然可以再观察，看看它会不会来到差不多13块美元左右，那个时候可以选择进场，少少的进场，那可能还需要再观察。
好，谢谢 Max。接下来一个股票是 CMG Tripoli， 这个翻译成中文有人把它叫末世烧烤啊，这个挺有意思的翻译名字。它公布的四季度的财报数据呢是略略的低于分析师的预期，所以它的股价在盘后交易时段是下跌了4.45%。不过呢，Tripoli 它的股价呀，今年以来是上涨了24%，优于同期标普500指数累计8.45%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数字，所以这家公司未来会怎么样呢 ？Max， 您怎么看 Tripoli？
Tripoli， 我看这里，它现在股价是1722美元了，1722.86美元，它是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所以如果你看整体来说了，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看涨的。现在，所以当然，所以你可以定时定额买入，这样你可以避免买到最高点了。但是如果你要比较安全的话，当然也可以选择可能在逢低，大概它可能去到1400左右的时候可以买入一些。
好，
然后再观察。
这么好啊，头一次听您说短期、中期、长期都要涨的一家公司。好，
当然它的趋势你现在看是这样子啊，它还是可能中间会变的。所以这个还是以长期投资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你有就是 假设你有五年以上的持有率 啊，当然如果你短线交易的话，哪怕它是看涨的，它随时会变嘛，所以你可能就是见好就收，赚了就要走了。所以刚才我讲的那个是长期投资的角度。
好，那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我们这里专家的建议呢不作为您投资的指南啊，只是一些信息的分享。接下来一家公司是 CVS， CVS Health 呢，它是即将达成了一项协议，要以大约$105亿的价格收购 Oak Street Health， 并且承担它的债务。另外呢，他也达成了另外一项协议啊，要以$80亿收购家庭护理服务提供商，叫做 Signify Health 这家公司啊。所以这两笔交易呢，将推动 CVS 进一步的深入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领域。那您对 CVS 在未来的股价怎么看呢 ，Max？
CVS 现在是交易价是$85.98。纽约交易所上市，我看它在短期内啊，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整体来说。但是如果你五年以上持有率的话，它还是看涨的了，所以你还长期投资还是可以考虑。只是讲现在它最高价曾经是来到差不多$100多了，$105，所以现在是$85嘛，所以它还是属于比较高的价位的，因为短期内和它是看跌的，在一年内，所以你可能比较安全是可以等到它来到比较低的价位，可能来到差不多$60左右啊，那个时候可以再观察一下。
好的，最后一个股票是百度，那么百度呢，今天股价也是飙涨啊，它是因为它也公布要推出它的聊天机器人，与 ChatGPT 等公司竞争。那么它的走势是怎么样的？
百度是在香港上市的，它$156啊，它的股价，如果是短期内来说的话，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是一年内啊，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你再长一点，你发现到它其实是看跌的。在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看呢，因为它在2021年开始嘛，2021年3月26号，所以我们看这段时间来的数据的话，它整体走势还是看跌的，所以需要再观察了。因为他在2021年4月的时候，他的股价大概是$200多啊，$218，给现在是$156。可是他来到2022年的时候，他最低有跌到差不多75港币啊，给75，所以需要再观察这个。
好，谢谢 Max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好的，那最后呢，给大家补充一个消息哈，唐韵也应该能看到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跟财经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朝鲜哈。联合国它最近呢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呀，2022年朝鲜呢成为呢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黑客，偷什么呢？他进行网络犯罪活动，他创纪录的呢偷了加密货币啊。那这个呢趋势呢，联合国是令人担忧。他这是一个秘密的研究，在去年的时候呢，朝鲜的政府资助的黑客窃取了价值多少？$6.3亿的巨额加密货币。这个数额呢是根据韩国的一个估算计算出来的，但是呢，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断言说，这个数额呢事实上应该是超过$10亿的。好，现在呢研究是$6.3亿。这个研究的文件呢强调说，朝鲜呢是怎么样利用复杂的网络策略进入呢用于网络银行业务的数字网络，并且呢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包括他们的武器开发的一些计划。朝鲜呢带来的这种网络危险呢也令外界非常的担忧，因为黑客现在已经改进了他们自己的技术，以至于呢他们现在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取加密货币和武器等等这些秘密。 然后呢，这个观察家呢是说呀，长期以来他们猜测呀，使用加密货币的黑客收益来自于朝鲜，来资助呢朝鲜的核导弹的发展。但是呢，因为美国的制裁，这个呢是被禁止的。所以呢，一家区块链的分析机构说，黑客在去年窃取了价值11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打破了这个黑客团队哈、他们自己的一些记录。那么朝鲜呢，现在呢，他们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黑客攻击哪几部分呢？这个朝鲜他们在2020年整体的出口产品的价值是1.42亿美元，所以呢，这个呢就使得呢加密货币的黑客呢成为一个非常可观的一种现金的来源。在2020年的时候，黑客通过 LinkedIn 呢侵入了欧洲军事承包商的网络。加密货币市场呢在去年哈、整个是处于一种非常狂热的这样状态。最受欢迎的时候呢，比特币的价值啊从最高点下跌到60%哈，跌到了17000，那个时候呢都已经奔着5万美元，奔着6万美元去了。原因呢是利率上涨啊，和 FTX 这种倒闭啊给货币圈币圈哈、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啊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朝鲜哈创了一个记录，干别的不行，偷东西一个顶十个哈，蛮有意思的。最近呢，朝鲜还有蛮厉害的一些消息，就在它首都周围的特别区啊，就是一些像直属区的这样的地方，都出现了饿死人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朝鲜啊，北朝鲜现在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而他现在呢，不仅在外面偷币，还在呢支援俄罗斯炮弹呢、等等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是今天最后给大家呢，扫描一下整个的事件哈、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些独裁政府，共产国家他做了哪些事情。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全方位的这些消息，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我。供您参考，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谢谢 Max，
谢谢
唐韵。